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上个星期的同一时间，赛斯描绘着马克·耶瑟在丹麦的那一世的一些渣男的故事。我们今天会继续《早期科》第一册的第46节最后的一个部分。上个星期讲完之后，罗回答赛斯说，我欠马克一份人情。虽然马克跟那个时候的真鲁伯为了鲁伯的女朋友而打起来，但是并没有把耶瑟的荒唐事说出来。赛斯悠悠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听来津津有味的小插曲所构成的。你们没有办法领会到这整个故事，因为在意识上你们没有人能够记得这件事情，但至少我可以好好来消遣你。罗回答赛斯说，我欠马克一份人情，真的有一些好笑。我去看了英文版，我发现这两句话它是倒过来的，也就是罗讲的话是同时讲这两句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欢利者把我欠他一份人情这句话跟赛斯的话倒过来翻译。罗的这两句话是在一起的，他说我欠他一份债，这些事情有些可笑。他的英文是 some love，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如果这两句话倒过来的话，在回顾当时的情况的感觉并不是十分一样而已。赛斯继续说，我们谈过价值拓展和完成是内在宇宙的法则之一，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价值完成是11个内在法则之一。我们怎么做价值完成呢？就是透过不断的轮回转世，透过不断的角色的互换，透过如同赛斯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领悟这些俗世人间的故事，而在意识上我们没有办法去记住这件事情，但是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听起来津津有味的小故事所构成的。现在各位了解什么是价值完成，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世之间好像圣人一样任何事情都没有做错事，而事实上我们会做出很多的事情，而在很多的事情当中，虽然没有人能够记住这件事情，可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会重新的组织，透过我们内在的重新组织，我们的价值是会拓展跟完成的。没有办法从一个单一的世代当中看到一个人有多么的成圣成贤，没有错，在这一世当中或许我们真的不够成熟，所做的事情也许非常好笑，可是透过这些人间的小插曲，我们不断的在增长知识，我们不断的在成熟。我们成长的过程是从很多非常不成熟的人间故事当中去组合起来的。各位你看，马克跟耶瑟这一次是那么样的罗下惠跟比尔下惠，像不接近女色的柳下惠，但是在丹麦那一世两个人都是穷凶恶极的。从这一点，各位我们就不要再压迫我们自己或过度的要求别人了。我们都不成熟，在不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做意识的拓展跟完成。人的不成熟跟人的无知，原来就是我们价值完成的资粮。我们是透过这些丑陋的事情来完成我们的圣洁，却不是在仪式当中突然间变得什么事情都好像是我们的苏东坡苏圣人所说的，鸡锁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有这种了解的话，会对自己有更深的灵敏跟了解，也能够对周遭的人的那些幼稚和不成熟的事情有一份更深的了解跟同情。这个物质宇宙是让我们来学习的，这是一个教室，我们透过在这个教室当中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就是因为这样的不成熟，所以每一份的不成熟却能够增加我们内在绝对的成熟。在昨天的课程我们也讲过了，甚至我们的内在不只有透过一个单层面的我们自己碰到一些不成熟的事情来完成价值完成，就单单以我们这一世 也有很多很多的同时存在的孪生兄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透过每个不成熟的可能性自己来错成一个成熟的内在的自己。所以如果有一天一个人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变得非常的成熟，都是圣人一样的话，那你等于把人家的教室都毁掉了。我们并不是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写什么样的赛斯思想来救整个世界，我们真的要救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在救自己的同时留给其他人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如果我们的内在真的想要创造一个完美的地球，完美的人格，每个人都非常完美的话，那么等于这个地球就不再是教室了，在地球上就根本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地球也就会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人世间的各个人类的世代当中，会有不断文明的毁灭，会有不断的路程跟山崎。文明的毁灭往往是文明最发达的时候才会毁灭的，人类会集体的死亡，常常是人类已经不需要再学习的时候才会集体的死亡。赛斯也曾经讲过，在中世纪因为有太多的人已经完成了轮回转世，所以在中世纪才有一段黑暗的时期。各位你看，黑暗时期既然是有很多的人类已经完成了轮回转世才会变成黑暗时期，才会变成很多人的死亡。我们学习赛斯之钥，是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视角，站在一个更大的视角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世间的故事是以完全不同的慈悲，不同的理解，并且愿意去信任生命，去信任自己以及别人的不完美，因为是从这些不完美当中去组成我们的完美。所以我说我欠他一份人情，有些好笑，这两句话不应该放在你们没有办法去领会这个故事，因为赛斯虽然在消遣他们，但是其实赛斯要讲的是后面的这句话，我们是透过这些小插曲不完美的事情来完成我们的价值拓展跟完成，这是内在的宇宙法则之一。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如果我们要成长，如果我们要价值完成，如果我们要拓展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来到这个人世间是以成熟的方式来的呢？如果任何人以成熟的角度来到人间，一出生就是非常的圣洁的话，那么他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他有什么可以价值拓展跟完成的呢？这怎么会是内在的宇宙法则呢？我觉得这是赛斯跟罗讲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赛斯在这一节课的后面曾经画了一个人的画像，是他的一个心像。他的描写是说，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格，他正对着我微笑，是一种非常友善仁慈的微笑。他的表情充满的是同情，双眼闪耀明亮，但盈满着泪水。整个态度是慈悲、了解与悲伤。我觉得罗看到这样的心象，跟赛斯今天所谈的小插曲也都是有密切的相关的。像马克跟约瑟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人，而且是最后一世的转世。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前世的故事是这么样的不成熟跟下流，而时间又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价值完成。赛斯是透过这样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就留给要学习的人有一个学习的空间，我们就留给自己有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因为我们的不完美才有可能做价值的拓展跟完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深的认识，才是一份慈悲，一份了解跟一份领悟。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完美来到这个人世间呢？如果你带着完美，你怎么可能来到人世间？记得赛斯曾经讲过叫大卫跟麦克的故事，那个叔叔想要帮助自己的侄儿，可是却只愿意在人世间存活4年而已。因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真正没有问题的人，是不愿意待在这个人世间的。在这里既然没有可以学习的东西，你来这个幼稚园的教室做什么呢？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幼稚园教室，我们本来就是会有一些错误的，我们就像小孩子那样的会犯错误。 我们看到小孩子有错误，我们会有一份了解，也会有一份深深的慈爱，去原谅我们自己，以及去原谅我们周边那么多不完美的人。我觉得这才是赛斯在讲这个故事真正的含义。谈到这些可笑的故事之后，他才会谈到这些故事都是一个价值完成跟拓展，这是内在的宇宙法则之一。在我们的轮回转世，在我们的进化跟物质的成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则的影响，或者说这个法则的反射。他用的英文字是 reflection， 我们的翻译者把它翻译成倒影，但这不是一个适当的翻译的名词，因为他在讲这些马克跟约瑟的荒唐故事，主要是在谈用这样的荒唐故事来做价值的拓展跟完成，所以这是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反射，但不是倒影。所以翻译还是有一点重要，因为如果把次序倒过来了，又把字翻成一个不同的意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赛斯在谈他们的故事之后，然后会谈价值完成，为什么会谈这跟我们的转世是有关系的。不过如果你去看英文版的话，你就了解真正来讲，赛斯主要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这些津津有味的不完美的小插曲去构成我们的完整性。不要去相信某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救世主，就是一个圣人，没有花心的错位是不会招引苍蝇的。我们就是来到这个地球的苍蝇们，去肯定自己，去肯定别人，去了解我们有一个学习的责任，不要用过度的完美来压迫自己，以为必须要用完美来当作自己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失去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发性，对我们自己真正的理解，而我们却有千世万世的转世机会。要成长，要成熟，必须要透过自己的不完美跟不成熟，才能够完整与成熟。这么伟大的赛斯，我们再去看他的转世经验当中，你有看到哪一世赛斯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圣洁吗？某个意义来讲的话，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如同是一个耶稣受苦受难的故事。从不成熟的人间转世的这些影响，你们在成熟跟增长知识之际，并不明显的觉得自己变胖。换句话说，这些性质是不占空间的，这些成长跟成熟在你们的空间甚至是无形的。物质成长存在你们的联系感之中，所以物质的成长就会被投射到空间和时间当中。可是我们的进化，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透过这么多津津有味的小插曲来构成我们自己的完整，这种完成的进化在心智上是不占空间的，我们的人格是不占空间的，你们无法看着它或感觉它，你们只能看到它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透过很多不成熟的故事当中去完成我们的价值的拓展跟完成，在艺术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们有时候会设法把某个通常不存在空间的东西放进一个空间的架构之中。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存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空间当中。这个是在灵魂永生，赛斯在他的最后几章当中曾经提到，耶稣在这个物质世界并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在梦的世界当中完成的。赛斯这个意思并没有在扯基督教的后腿，反而是在增加为什么耶稣是一个圣者的另外一个诠释方式。因为如果是在梦中的实相当中的话，那么他的电信实相是比我们在物质的电信实相要强，而且像耶稣这样的圣者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那么样的巨大，所以也必然是在其他的实相当中，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这样的电信强度才够影响到人类的各个世代，来自于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甚至几千年来的文化的影响。赛斯不是告诉我们说，影响一件事情是根据它的能量的强度跟深度的，所以以能量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受难事件的话， 如果一个人的死亡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那就必然不是在这个层面当中，它必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才会产生一个更大的能量的强度跟深度。所以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幼稚园里面，而是发生在幼稚园外面，是在外面的影响才会对幼稚园有那么大的影响。各位你看，这才是46节，赛斯已经提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地球的空间当中，也基本上不存在于我们地球的时间当中。所以从46节他就已经讲到这样的故事了，而最大的原因是能量的强度跟深度的这样的考量。有些老师会认为耶稣的事件不存在，好像是在戳整个基督教的根底一样，但不是这样的。这种观点还是落在于是非对错的观念当中，而主要赛斯的论点还是在能量的强度跟深度。各位可以看到，赛斯其实对耶稣有一个无比的崇敬的心。我们在早期课的后面一点点也看到赛斯曾经用这种角度在讨论，甚至赛斯曾经说，我的能力远远不如基督所具有的能力。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能量的观点，要影响一个层面必须要从上一个层面来影响，这样的影响才会是一个有强度跟有深度的影响。我们在这个层面当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也是透过上一个层面的整合之后才会产生一个整体的完整性。所以完整性并不在这个人世间，而完整性其实在内部的一个整合所造成的，就如同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人格住在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转世经验才能够完成一个人格的完整性。所以如果看到这里的话，各位一定会产生一个更大对自己的接纳，以及对别人的一种接纳。我们是来这里学习的，我们不是来这里炫耀我们的能力的。如果想要来人世间炫耀自己比别人更强的这种特质的话，那么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人世间。一旦我们太执着于我们自己的个人价值，这个自我的面子的话，自我的炫耀的话，那我们根本还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人世间的轮回。这就是佛教一再强调的众生平等，所有的人天生就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未能证得。未能证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不成熟跟不完整来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你不可能透过一个完整跟成熟来完成你的价值完成，因为整个能量的整合并不是在人世间，而是在我们的内在。如果各位仔细去思索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我们会有一种突然间的释然的感觉，不再用手指头去指别人，因为我们用一个手指头在指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四个指头在指自己。赛斯在这里提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也没有发生在任何的特定的时间里面。所谓的任何特定的时间，是指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当中，它是存在于这个可能性实相以及我们的实相的更上一层，或我们的梦境当中。再次的强调一次，这不是在贬低基督教耶稣的可靠性，不是在戳人家信仰的根底，而在讲的事情是说，这是一个能量强度跟深度对地球的影响。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在任何的时间空间当中钉死在人类的十字架当中，这件事情来讲不是对耶稣的诋毁，而事实上是一个更大的尊敬，因为它是发生在强度更深的上一层的层面。就如同我们前几天在讨论的水的波纹那样，是一个内在的波纹在推动的外在的波纹，这是一份尊敬，这是一份能量强度的肯定。除非我们能了解这样的真正含义，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赛斯的能量观。一个声称在世上是一个圣者的人，那绝对是一个自我的圣者，而不是一个能量上的圣者。一个能量上的圣者，他根本不会以炫耀的方式来人世间炫耀自己的能力，或根本是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玩的。虽然 一些强度强的并不在我们这个层面上，但就本质而言，然后它是在你们层面的一个实相，它存在于那个实相之内，可是影响到我们这个下一层的波的实相当中，在耶稣受难的这个架构之内，还有无穷无尽的真相，我们必须要去探索。这里他的原文其实并没有提耶稣这两个字，他提的是 crucifixion， 是受难的意思而已。是因为受难这个字，所以翻译者放了耶稣两个字进去。赛斯的意思是在受难的这个框架之内，还有无穷无尽的真相有待探索。当然一方面也可以指耶稣的受难有无穷无尽的真相必须要去探索，但是这里谈的是价值完成，而我们在人世间的受难是不是也有无穷无尽的真相必须要去探索呢？因为在这里赛斯主要是在谈价值完成跟拓展，是用受难的方式在成长跟拓展的，不会无缘无故在这里突然间谈一个耶稣的受难，然后讨论耶稣的受难到底是真相如何。我总觉得赛斯整篇的意思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他在谈的是一个主题，不是在谈耶稣受难的这样的事情，他在讲的反而是我们的价值完成是由于我们的不完美所造成的一个完美的后效，这样前后文才会产生真正的关联，而不会是突然间谈到价值完成，然后又谈到耶稣受难，而这个受难呢又不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主要是在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这就是一个教室，我们来到这个教室不是以完美的方式来的，而事实上是以受难的方式来到这个人世间，对我们自己的受难，对我们的无知跟不成熟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必须要去探索，这才是赛斯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在这样的含义之下，我们会比较容易去了解谅解，带着眼泪带着慈爱去看看自己的问题，去看看别人的问题，对于我们自己的不完美就比较容易接受，而真正跟随着我们内在的自发性，我们的内在是带着问题，所以才到这个人世间的框架当中去探索，而这个探索必然会产生一种表面上受难的结果。谈到这里的时候，赛斯继续谈下去，谈到马克所画的，马克画的那些受难图，我就把耶稣拿掉了哦，因为在英文版当中真的没有耶稣这两个字。赛斯主要的重点是在谈受难这样的意涵，是一个创造性的意涵，是一个价值完成的意涵。赛斯提到马克画的那些受难图和其他这一类的画作是一样的，是创造一个概念的形式，我们提供一个概念是来到这个框架当中，我们就不可能是完美的，或者说完美你就不用来了，而在那个之中一个无法划线的概念被转化成可以表达的方式，放在一个空间的框架之内，因为有那么大的缺憾，因为有那么大的不完美，所以我们才能创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事实上就是一个容器，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是那么样的不完美，我们没有办法不吃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不保护它，这样不完美的身体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容器，那么马克去创造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容器，主要就是在容纳那些概念，而有这些概念才能够去转化成可以表达的方式。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问题的话，你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一再强调，如果没有落差就没有能量，就没有意识形式，没有落差怎么产生意识形式呢？没有落差又怎么产生能量了？没有落差又怎么能够产生一个容器，在这个容器当中有一个框架来让我们表达呢？既然这是赛斯对罗的上课以及对耶稣的上课，所以上课一定有上课的主题，这里主要在谈的就是价值完成的这样的概念。你没有看到任何赛斯的转世是完美的，所以才会说还有无穷无尽的受难的真相必须有待于我们去探索。我们真的是白白受苦吗？还是我们创造一个受苦的空间架构来探索我们的不完美的部分，那么就允许自己能够有机会学习，就允许我们周边的人有一些不完美的事情，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而关于马克所画的这一幅受难的图稿， 后面还有一些故事，因为马克对这幅画有相对的吸引力，但是又不满意他把这样他所喜欢的画送给他妈妈的这样的冲动，所以在展示之后居然把它遗失掉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演的。这么一幅受难的图像，那幅画是在一间有三个窗户的房间里面，它遗失了，可是不是真正的遗失，是在一个有三个窗户的房间里面，在一栋巨大的建筑物里面，它并没有被偷走，只是放错了地方。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跟马克自己的人格和心理的结构是有关的。马克被他那一幅画所吸引，他喜欢那一幅画，他喜欢他的受难的图像，因为里头有很多的真相需要探索。但是在潜意识里面，他又气自己屈服于把那一幅画送给他母亲的冲动。我们这一位赛斯老鬼既然连马克在画什么样的画，这个画像跟他现在谈的主题的价值完成既然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受难的图像，是一个创造性的概念的形式，透过这样的概念能够转化成可以表达的方式的这一幅画，这一幅画马克在画他也知道，而且马克把这一幅画丢掉他也知道，然后丢掉的原因是什么他也能够从马克的内心里面去了解，跟他自己的人格以及马克的心理结构是有关系的。你看世上会有这样的諮商师吗？然后马克出于潜意识的对自己的处罚，所以他容许那一幅画因为一连串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小疏忽过失跟差错而让他遗失的不见踪影。在上一个层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他可以从上个层面当中去看到每个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以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甚至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赛斯也都知道，只是他所看到的是更广泛的事情，他除了看到当下的情况之下，他也可以看到所有可能性的发展。罗在这个时候问赛斯一个问题，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一幅受难的画像现在在哪里呢？赛斯说从一场展览当中移出来之后，那一幅画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他待在那里有一个三个窗户的房间，前面不是说过了吗？和一个大房间相连，在一个有很多人工作的公共建筑物里头。罗问赛斯说是在艾尔麦拉我们这个城市这里吗？赛斯说是的，是在你们这个城镇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人的心理脉动会产生相对应发生的事情，但真的不要要求自己是在完美无缺的没有缺点的状态之下。我们书里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点缺点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所谓人无私心，天诛地灭。这样讲当然过于严酷，但是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教室，来教室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学习吗？你来到教室而你根本只是来炫耀的话，你来到教室是做什么？而会炫耀不就是自我所产生出来的效应吗？如果你还有自我的话，你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这一节提到马克跟约瑟是那么样的不完美，而这样的不完美的故事其实跟价值完成是有关的，所以也就影响到这一次的约瑟跟马克是那么样的不近女色，所以这是价值完成的一种方式。然后才会提到耶稣钉十字架，而钉十字架的事情为什么不存在这个世间当中？因为这个世间根本容不下那样的故事，而且即便有那样的故事，强度也不足以影响这个西方世界2000多年。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才会产生罗在这节课画面所产生的两个心象，这是我个人的联想。第一个心象就是一个6岁的女孩子既然用她的脚在不断的踏狗，而第二个心象是一个很像东方人的成年人流着眼泪带着微笑，满脸的慈悲，满脸的了解跟领悟，却又带着一份微微的悲伤。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最好能够看到你从头到尾不觉得他是突然间像蒙太奇那样的手法在表现， 赛事是那么样的有组织性，那么样的严谨，不可能东谈一下这个然后西谈一下那个，而整篇文章让我们看起来是没有太多的联系性。这种情况其实不是赛斯所会做的事情。你看赛斯连马克在做什么画，为什么要这样画，而画过之后的心理状态是怎样，而这样的心理状态产生这个画的遗失，种种的这个前因后果赛斯都能够弄得那么清楚，怎么可能他对自己的话会东讲一下西讲一下，而在听的约瑟却没有产生什么样的意见？这对赛斯的能力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早期课，如果看不懂的话，最好能够拿一本英文本来对照一下。现在赛斯在这里喊休息，他说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既然赛斯讲休息的话，我们也就休息了。这个时候的时间是11点1分休息，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11点1分这个地方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了。从今天的课程当中，各位一定要多给自己一些谅解以及慈悲，那也就自然而然的能够给别人更多的谅解跟慈悲。我们是来做价值完成的，我们是来补破网的，我们是用我们的不完美跟缺点来完成我们的完整跟价值完成。人间真的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在学习，没有问题，我们根本不需要学习，而我们更大的自己会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重新做一个整合，以一个更强大的面貌能够重新在新的实相当中出现。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